胡金生坐到李冰凉对面后，第一句说的就是这个。李冰凉没有一下子听明白。胡金生，你举报谁？
岳强发呀。
李局你听着，有这么几条。一是岳强发30多次非法越境，把人强行拉到澳门去赌博。二是伪造证件，他去澳门的证件都是伪造的。这些事儿梅连玉说过，自己当时觉得查清难度很大，加之太忙，一直没顾得上过问。想不到胡金生这时又提出来了，关键是他上次涉嫌受人指使控告梅连玉给自己捣蛋，梅连玉怀疑幕后指使是岳强发。现在可好，他忽然又来举报岳强发，举报的事情还真可能属实。李冰凉努力保持平静。胡金生啊，你举报的这些有证据吗？胡金生说，有啊，这30多次都是我帮他带人偷越的边境，时间地点人员我都清楚，我都行得材料在这儿。胡金生从怀中拿出厚厚的一摞材料，放到李冰凉面前的桌子上，封面上清楚地打印着岳强发犯罪材料。胡金生啊，我怎么不明白呀？
据我所知，你跟岳强发关系可是相当不错呀。
是啊，要不我怎么能掌握这些证据呢？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说起来，他当年起家有我一份功劳，他坑蒙拐骗的事我没少帮忙。就说他拉人上澳门赌钱吧，那些人的家底都是我帮他摸来的，可是他就给了我那么点钱，他妈的太不够意思了。那回我俩就翻了一回脸，当时我举报他偷越边境，他呢反过来也举报我偷越边境，双双上网通缉。可是呢，他啥事儿没有，还带着警察到珠海把我抓回来判刑10个月。
还有这事儿？
李局啊，你要不信的话就去查，问刑侦支队是霍蔚然带人办的案，对，还是治安支队和刑侦支队联合办案呢？张华强、魏忠诚也都有份儿，他们都知道这事儿。
看来胡金生所言不虚。
我继续举报啊，30岳强发开采黑煤窑，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我先举一个例子，古城县彩家村石头沟有岳强发的一个黑煤矿，2003年3月18号发生井下炸药爆炸，导致6人当场遇难，数十人受伤。当时这是个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煤矿，井下有60多名矿工采煤，结果爆炸发生后，距离炸药堆放点最近的6个人当场死亡，热浪还烧伤了数10人。事故发生后，岳强发害怕暴露，不让矿工到最近的古城医院抢救，而是翻山越岭把受伤矿工送往100多里外的武冈县医院。遇难矿工也未登记，在火葬场直接火化。为了让死者家属封口，每名死者家属获赔40万到100万元不等。另外，井口被连夜填平，井架被拆，铲车将附近推得一干二净，这些材料里都有，死的人也都有名有姓有住址，你可以看。
胡金生啊，你说这事儿当时处理没有？
要说处理也处理了，因为有伤亡矿工的家人举报，后来有关部门调查了。可是在处理的时候，岳强发的亲信秦忠信替岳强发承担了全部责任，法院将该矿难定性为瓦斯爆炸，将秦忠信判三缓三等于没判。还有都在材料里呢，瞧这儿，2004年4月22日顶板事故导致陕西白河县矿工何南身亡，2005年1月25日陕西白河县矿工张大宽被井下塌方的落石砸中脖梗，高位截瘫。还有很多你可以自己看，你要真处理，我保证把人证物证给你找个8-9不离10。
看来胡金生充满信心，而且对岳强发动真格的。他为什么这么干呢？上次他带人来闹事应该是受岳强发指使，为什么转脸又来告岳强发呢？
四是岳强发指使他人到璧山市公安局给新上任的公安局局长李冰凉捣乱。
咦，他说的是？
胡金生说了，
岳强发指使我组织上百人，在新任公安局局长李斌良到任那天提前到公安局等候闹事儿。还有省政法委书记、纪检委书记谭金玉来璧山视察时，岳强发又指使人到市委市政府闹事儿，给李斌良施加压力。对了，李局长，现在我正式向您道歉，上次都是我不对，不过呢，我是受岳强发的指使，现在我跟他翻脸了，要坦白交代，检举他的罪行。事情变得可真快呀。岳强发没直接找我，他现在比过去狡猾多了，干什么坏事自己不直接出面，是马铁找的我，让我找一些和梅连运有过节的，过去在梅连运梅警干过的，到公安局来闹，每个人来闹一次500元。来公安局以后一定找刚上任的你。马铁一共给了我10万块钱，我组织了上百人，可是没想到我被你拘留了1个月，这可是不在钱数以内的。我出去以后找马铁要补偿，他不给，说他只跟老板说10万块，多了没有。我一听就火了，你岳强发多少钱谁不知道，还在乎我这点钱吗？当时要是知道有拘留10万，我能答应吗？这10万我组织人啥的就花去了7万多，只剩下不到3万元，就想用这点钱打发我没门。我先跟马铁吵起来了，再给岳强发打电话，可是岳强发不光不理我，几天前我在饭店喝完酒，莫名其妙的被几个小子打了一顿，还让我规矩点，再惹他们不高兴就做了我。我这一猜肯定是岳强发、马铁找人下的手啊。你知道他们都是说到做到，我不能干等着他们来做我呀。想来想去只能来找李局长你，只有你能保护我的安全。我说的如果有半句假话，愿负任何责任，你判我多少年我都不带说二话的。李局长，你大人莫将小人怪，都是我的错，不该受他们利用。原来是这样，显然都是针对自己的，可是他为什么让胡金生给自己捣蛋呢？李斌良向胡金生提出这个问题，胡金生一愣，这事儿我还真说不好。当时我也问过马铁，马铁说我只管干事别问原因，这是规矩，我也就没再问。我想啊，他是给你来个下马威吧，让你知道璧山的公安局局长不是好当的。有可能，但绝不止于此。好，你再说说岳强发还干过什么坏事。
那可多了，那3天3夜都讲不完。岳强发的事儿要真翻腾起来，枪毙10回都便宜他。
就说我替他们告梅连运吧，那完全是诬陷人家。岳强发就是想把梅连运整倒了，顺顺当当的把他的煤矿给占了，这不得手了。你知道了吧，前些日子梅连运的煤矿过户成岳强发的了，办过户手续的时候你们公安局还派人保卫。可是你知道吗，岳强发转手就把煤矿卖给了华安集团，卖了100多个亿呀、啊！这100多亿他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哪有煤矿卖了好几年还能要回来的，岳强发就要回来了，不服行吗？这事儿是真的，自己不止一次听过了，而且亲身经历过，只是不知道岳强发卖了这么多的钱。胡金生说的有道理，这些钱他等于都是抢来的。不，梅连运说过他的煤矿能值30几个亿，怎么能让他转手卖出100多亿呢？李斌良提出这个问题，胡金生看着他的眼神露出几分轻蔑。嗨呀，李局，这你还不明白，多卖出的钱大伙平分呗，岳强发要拿大头，华安的老板肯定也不能少拿了，还有什么大法官呢，总之凡是帮他抢钱的都得分点。这用什么来形容此事，难以置信，耸人听闻，不可思议，无法想象，什么词都形容不了。可是李斌良知道这事儿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胡金生说，嗨，梅连运还做美梦呢，想从岳强发手里分钱，下辈子吧。这话有什么意思，梅连运做什么美梦了？李斌良追问胡金生， 胡金生却说，我说了不管用，你去问梅连玉，让他亲自跟你说。还有个事儿得告诉你，你知道网站上攻击梅连玉那些文章和帖子是哪来的吗？全是岳强发雇佣水军干的。还有前些日子你们看守所死人，网上不也是骂声一片要你下台吗？那也是姓岳的组织水军干的。看来堡垒真的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他毕竟跟岳强发混过多年，所以知道的也就多一些。岳强发真不该跟他闹翻，这会把多少他的秘密泄露出去。李冰良提出了这个疑问，他掌握这么多的事儿，岳强发怎么敢跟他闹翻？胡金生叹息说，岳强发不是过去了，能量大了，觉得天下没有他过不去的坎儿，认为他这些事儿不算啥了，他怎么干没人能治得了他。对了李局长，如今社会上都传碧山的领导就你是条咬狼的狗，你可不能放过岳强发，我今后的人身安全就靠你了。说真的，李冰良对胡金生没什么好感，这种人见利忘义，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现在这么说，谁知道岳强发给了他好处以后他又怎么说？可是岳强发是自己的终极目标，目前又面临着他的强劲挑战，怎么能利用胡金生提供的这些情况给岳强发以打击呢？过去的那些坑蒙拐骗抢别人煤矿以及矿难事件，虽然胡金生说的有鼻子有眼，可是这么多年过去，调查核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剧中闹事给自己捣蛋也很难直接牵连到岳强发，就算牵连到他也不是什么大事，他也会很容易摆平。李冰良思考着，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胡金生却误解了他的意思。李局长，你不信我的话，不信你去问梅连玉，他可让岳强发害苦了，他知道的比我还多呢。李冰良说，好，我知道了，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先回去吧。
这可是你要处理呀。
我知道我知道。李冰良对自己的回答很不满意，模棱两可，这不是自己的风格，可是他此时实在不敢说出什么保证的话来。胡金生离开后，李冰良思考一会儿，又找来陈青，要他开车载自己去临泉县临煤公司，他要去找梅连运。梅连运的表现让李冰良失望，他不像上次那样对岳强发充满愤恨，而是闷闷的，一副有话不想说的样子。李冰良忍不住追问他，他的矿产被岳强发夺走，卖了那么多钱，他知道吗？梅连运闷闷地说知道。李冰良问他，难道他就这样忍下来了？梅连运叹息说，不忍怎么办呢？跟岳强发斗，赢面实在太小了，我已经找到最高法院，也认识了一个管点用的法官，可是听他话里的意思，最高法也可能被岳强发买通了，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啊？李冰良盯了梅连运片刻，突然问，梅总，你是不是和岳强发达成了什么协议啊？梅连运没有回答，可是没回答就是回答，就是默认。你们达成的什么协议能跟我说说吗？对，岳强发的为人能信得着吗？再说吧，他要是不兑现，我就豁出去了，把我掌握的事都折腾出去，就算他能架得住，恐怕有人架不住，到时就会有说法了。听着梅连运的话，李冰良眼前浮现出暗夜中别墅前三个男子的诡秘身影。李冰良知道暂时从梅连运的口中是问不出什么的，他转了话题，把胡金生揭发检举的一些事说给梅连运，问他是否知情，是否属实。梅连运不以为然地摇头，事儿肯定都是真的，可是你能查清楚吗？就算查清楚了，能处理得了吗？李局长，你是个好人，不过也得量力而行啊。 梅连运的话又激起李斌良心中的怒火。回到市里后，他直接进了市长聂瑞的办公室，说起刚刚听到的岳强发抢夺梅连运煤矿卖给华安集团的事，问聂瑞是否知情。聂瑞苦笑说，
知道又能怎么样啊，
煤矿过后有法院的判决，华安集团并购岳强发的煤矿也不是我这个市长能够干预的。李斌良说，你可以向上级反映啊。聂瑞问，反映给谁？省纪检委书记是谭金玉，我真要反映上去了，倒霉的不是岳强发，而是我这个市长。你知道市政府为什么一天内就把梅连运的煤矿过户给岳强发吗？就是谭金玉的指示。斌良，这事儿你心里有数就行，别乱说。李斌良说，难道就让他们为所欲为吗？谁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吗？聂瑞说，我想他们干了这么多坏事，不会永远平安无事，但是报应什么时候来还真不好说。对，斌良，这事儿你真的管不了，听我的，忍忍吧。
堂堂的一市之长都说出这种话，别人还能指望谁呢？何况他还是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
李斌良回到办公室，怒火一点儿也没熄灭，想找个发泄口，可是他想了又想，只能找来韩星辰和玉明，说了自己刚刚掌握的事情。想不到二人一点儿都不吃惊，都认为问题属实，都和聂瑞一样劝李斌良不要再管这事儿。李斌良气愤地问他们怎么这么麻木。韩星辰说，
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了，在碧山这块土地上什么事儿都会发生，没有任何事儿能让人觉得奇怪。
玉明也劝李斌良别太生气，气坏了他只能让岳强发他们高兴，可是李斌良心里就是过不去这道坎儿。
他们干了这么多坏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谁要揭发检举他们的问题就要倒霉，我怎么就不信这劲儿呢？
玉明说，
李局，听我们一句吧，千万别不信，一定要信。你要跟岳强发斗，轻则受到打压，中了局长都保不住。
韩星辰说，
再严重点儿，人身安全都难保证。
什么？二人的话反而激起了李斌良更大的怒火。韩星辰和玉明的劝解没有发挥作用，二人担忧地退下，李斌良一人留在办公室里，好半天才算平静了一下，但是他知道怒火并没有发泄出去，必须还要找人发泄，哪怕是发泄一点点也是好的。他想了想，又做了一点准备，叫玉明开车拉自己去市政法委。因为李斌良来之前没打招呼，所以武权略有诧异。李斌良走进办公室后开门见山，
武书记，有个事儿我向你请教一下。是这样，
李斌良提起了胡金生找自己检举岳强发的事儿，但是别的没提，只说了当年岳强发偷越边境的事儿。
武书记，当时你是公安局局长，这事儿肯定知道吧？
武权听着脸上先是现出警惕的表情，听完后又换成气愤之色。
胡金生那个王八蛋你还不知道？不是好东西，
斌良啊，他的话你不要信。再说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你也不用管。
武书记，不管恐怕不行。胡金生说了，我要不管他就告我，还要我必须在一周内给他一个答复，所以我才来请教你，这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我记得当年这案子是治安支队办的，我看过案卷，胡金生偷越边境问题属实，处理上也没啥毛病。
可是现在胡金生反映他偷越边境问题属实，岳强发同样偷越边境属实，而且比他的次数多得多，为什么没处理？
时间这么长我还真记不清了，我看胡金生是别有用心，这么多年了忽然把这案子翻得出来干啥？没事找事儿吗？